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6年11月23日与萨里皇家花园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显明的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根据传说，刺穿基督肋旁的那个人已经悔改了。有时我想，也许我们在天堂会遇到那些将钉子钉进耶稣的手，刺穿他肋旁的人。爱是强大的，爱可以宽恕大罪人。我知道我的主曾经说过，从耶路撒冷开始。我想他这么说是因为那些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住在那里，他希望他们能得救。我的听众们啊，你曾经亵渎过基督吗？你曾经嘲笑过他，并且讥讽过他的子民吗？你是否曾经竭尽全力地效仿过那些向他脸上吐口水的人呢？你后悔了吗？你觉得你需要救主吗？我告诉你，奉基督的名，他就是你的救主。尽管你侮辱过你的救主，践踏过你的救主，毁谤过他的子民，他的日子，他的话语和他的福音，但他是你的救主。我们许多罪人长期以来一直听到这个好消息，但是却鄙视他。在世人的堕落当中，也许没有比世人忘记基督的爱更加奇怪的了。若不是我们罪孽深重，今天上午在座的没有一位不想到救主的爱而不落泪的。我相信这里没有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不会说，我的神啊，我爱你，因为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们堕落的最好的证据，正是我们没有立刻爱戴这位为我们而死的基督。有一个关于盟约者的故事，一位名叫帕特里克·维尔伍德的人，他的房子被包围，当时有一位传道人藏在那里。克拉夫豪斯的龙骑兵已经到了门口，而这位传道人已经逃走了。主人被叫来问话，那位传道人在哪里？他走了，我不知道在哪里，因为我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他们折磨他。由于他无法告诉他们传道人在哪里，实际上他也真的是不知道，所以他们在对他施加指螺旋钉的折磨之后离开了他，却带走了他的妹妹， 他的妹妹那个时候住在那房子里。我相信他的妹妹确实知道那个传道人藏在哪里。在带走他的时候，他们问他传道人在哪里。他的妹妹回答说，我宁愿死也永远不能够背叛上帝的仆人，永远不会，因为神会帮助我。他们把他拖到了水边，让他跪下，并且决定要处死他。但是上尉说，且慢，我们先吓唬吓唬他吧。他派一名士兵来到他的身边，跪下来，用手枪对着他的耳朵，命令他背叛传道人，否则就死。耳边传来手枪扳机按下的声音，但是手枪里面没有装子弹。他微微颤抖了一下。他们又开始问他，现在告诉我们他在哪里，否则我们就要了你的命。他说，我永远不会说的。第二次试探又来了，这一次子弹发射到空中，目的是吓唬他。最后他们决定真的要把他处死了。这个时候藏在附近的传道人特雷尔听到了枪声，也看到了这个可怜的女孩即将要为他而死。他跳上前去喊着说，饶了这个少女的命吧，你们是要抓我的，这个可怜无辜的女孩做了什么呢？可怜的女孩这个时候快要被吓死了，但这位传道人已经做好了殉职的准备，来挽救他的生命。朋友们，我有的时候想，他的英勇行为真的有点像主耶稣。主耶稣来到我们的面前说，可怜的罪人啊，你愿意成为我的朋友吗？我们回答说，不愿意。但耶稣说，我会让你做我的朋友，我要为你而死。然后他死在了十字架上。我多么想要跳上前去说，不，主耶稣啊，不，你不能够为这如此不配的虫类而死啊。为可怜的罪人而死，这个代价的确是太大了。然而回到我刚才所讲的话，十个人当中有九个离开的时候会说，这只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虽然你可能会为着其他的事情流泪，但你却不会为耶稣流一滴眼泪，也不会为他叹息，更不会给他一丝的爱。巴不得你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愿神能够改变你的心，让你可以爱他。此外，为了表达我所说的，让我再一次的指出，既然基督为罪人而死，为了表达他的爱，有以下几个原因。可以肯定的是，当基督死的时候，上帝并没有考虑到人的功德。事实上，没有任何功德值得让耶稣去死。就算我们像亚当一样的圣洁，我们却永远都不配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由于他为罪人而死，我们因此知道，上帝想到的是我们的罪，而不是我们的义。当基督死的时候，他为人类的黑暗、邪恶、可憎而死，并不是为着人的善良和优秀而死。基督并没有在当我们成为圣徒的时候，而是在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流血。当我们还是可憎的，处于卑微痛苦的时候，并不是后来靠着恩典我们被高升至崇高的地位时，而是在我们因罪而陷入了一切的腐朽中，我们毫无优点的时候，他就显明了他对我们的爱。再说一遍，因为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可以肯定地说，神并没有兴趣派他的儿子去死， 罪人怎能服侍他呢？若上帝愿意，他可以摧毁这群叛逆人的巢穴，再造一个圣洁的世界。若上帝选择的话，当人类犯罪的那一刻，他就可以对世界说，你将要被烧毁。就像几年前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们看到有一个遥远世界燃烧着数英里的光，这个世界可能正在被灼热的火和罪恶所吞噬。但是虽然上帝可以创造另外一个种族，可以消灭我们，或者让我们遭受永恒的折磨，但他却乐意以肉身隐藏自己，并且为我们而死。当然，这不可能是出于任何私利的动机。人类的得救对神而言并没有什么好处，天堂里的人生有什么魅力呢？与我们主的死相比，凡人的嘴唇在世界上所能够唱出的交响乐又算得了什么呢？神有足够的天使，难道他们不会昼夜围绕着他的宝座欢呼吗？他们的金属琴难道还不够吗？天上的乐团还不够庞大吗？难道我们荣耀的主必须要流血来购买可怜的如虫一样的人类，以便于他们可以用他们那不起眼的声音与宇宙的伟大合唱结合起来吗？是的，他一定会这样做。由于我们是罪人，我们也不可能报答他的仁慈。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上帝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爱的显明，在我们还没有开口之前，基督就为我们而死了。基督并不认为我是一个觉醒的天堂继承人，而是一个死亡、腐败、迷失和毁灭的地狱继承人。如果我是一个有觉悟的天堂继承人，而他为我死，那么我就可以为他的死来祈祷，因为那样我就有能力也有意愿来祷告。但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向基督高声祷告的时候，基督却为我而死了，这完全是他自愿的。你从哪里听说过人先求怜悯呢？人有求神救赎吗？没有，而且几乎完全相反，就好像上帝恳求我们要得到救赎一样。人类从来就没有要求神饶恕他，但是神却选择饶恕人。神转过身来说，回头吧，不要再退后了，我要施予你怜悯。罪人啊，若是你跪下长时间请求怜悯，若怜悯真的会临到，那将会是大的怜悯。但我们并没有要求，我们强硬并且悖逆，我们没有回转归向基督，而他却仍然为我们死了。向天述说，向地倾诉，神的伟大作为超乎我们的想象，爱为恨而死，圣洁为救可怜的罪人上了十字架，完全自愿。人没有寻求神，反而是耶稣基督来为人死了，如同沙漠甘泉涌流出来，神向人显明他的爱。亲爱的听众啊，现在在我结束之前，愿神帮助我尽力地向你们彰显神的爱，邀请你们当中凡是受到感动想要接受这位救主的，现在就抓住他，拥抱他，他的牺牲可以完全的救赎你。罪人啊，为此 我可以向你推荐基督，我知道你需要他。你自己可能不知道，但是你确实需要他。你心里得了麻风病，你需要医生。你说，我很有钱。但是罪人啊，不是的，你赤身露体，贫穷，悲惨。你说，我站在上帝面前时，最终会被接受的。但是罪人啊，如果没有基督，你就无法得救，因为凡不信基督的就没有生命，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听见了吗？我亲爱的听众们，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哦，上帝的震怒啊！罪人，虽然你不觉得，但是你需要基督。哦，愿主感动你。虽然你现在不觉得，但是有一天你会感到自己需要基督。在短短的几年内，也许是几个月或者几天，你会躺在最后一张床上，柔软的枕头陪着你熬夜。你的身体虚弱，你的灵魂充满悲伤。你现在也许可以没有基督的活着，但是如果没有基督而面临死亡，那将是非常艰难的事。你在桥的这边也许还可以，但是当你走到了河边，你就会知道你是何等的愚蠢，居然曾经笑话这唯一一座可以带你平安过河的桥。你现在可能藐视基督，但是当约旦河水上涨的时候，你将怎么办呢？你能够面对死亡而不惧怕吗？如果城里有祸乱，你会恐惧；如果你得了一场小病，你都会害怕发抖。那么，当死亡的干枯之手抓住你，当它的飞镖刺进你的要害，你面临死亡的时候会怎么办呢？没有救主，你会怎么办？啊，那个时候你就会想要他了。当你淌过那条黑色的溪流，当你进入灵界，在审判日，当雷霆被释放，闪电的翅膀被松开，当号角声随着暴风雨带来大法庭的来到，你会怎么办呢？当你惊讶地站在审判者前，当众星逃离，群山震动，大海被叉状火焰的舌头吞噬，你将怎么办呢？当神坐在宝座上大声地说，罪人到这里来，而你独自站在那里，要为当你还活着的时候一切行为受审判，你会做什么呢？你会转过头来说，哦，为我说话吧。那时他会看着你说，我曾经呼唤过你，你却拒绝，我曾经伸出手来，无人注视。我现在嘲笑你的灾难，嘲笑你的恐惧。啊，罪人啊，当审判座设立的时候，你会怎样呢？哦，必有哭泣，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必有哭泣。在那日，当他说，离开吧，你这被咒诅的人，当黑天使以比闪电更加凶恶的面容，用比万雷更加响亮的声音喊着说，离开吧，你将永远被投入到那些拴着铁链在很久以前就被诅咒的灵魂那里。别怪我讲可怕的事情，如果这事说起来很可怕，那么亲身承受起来一定更加可怕。如果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很可能还会嘲笑我。但是由于你们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一点，我请求你们以最严肃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先生们啊， 你相信地狱的存在，而且你会去那里吗？你仍然盲目地向前行吗？你是否相信，当生命的全员结束的时候，那里存在着痛苦的黑色深渊呢？你是否仍然向着它航行呢？仍然畅饮着你的幸福之杯呢？仍然像平时一样的快乐呢？停下来吧，可怜的罪人，停下来。这有可能是你可以留下来的最后机会了，所以我恳求你停下来吧。如果你知道自己迷失毁坏，如果圣灵使你谦卑，让你感受到自己的罪，那么让我告诉你如何得救。圣经说，信主耶稣基督并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人必被定罪。你不喜欢这个消息吗？那我是否该说另外一句来取代这句话呢？如果你想要让我换句话说，我确实不能的，因为上帝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绝对不会改变至高者的信息。如果他帮助我，我会毫不改变地宣告他的真理。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人必被定罪。相信是什么意思呢？我尽可能简单地告诉你，相信就是放弃对自己的信任，并且转而相信耶稣基督你的救主。奴隶说，玛撒，我是这样相信的，当我看到一个承诺时，我不仅站在这个承诺上，我说这个承诺坚定而有力，我会扑倒在它上面。如果这个承诺站不住，是这个承诺的错，而我是完全信任它的。这就是信心。基督说，基督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罪人。这是一句可靠的话，值得所有人接受。而信心说，好吧，无论沉或者是浮，那是我唯一的希望了。迷失或是得救，那是我唯一的避难所。所以我下定决心，这是我最后的辩护。如果我死在那里，我仍然会躺在他的十字架上。有人会问，难道不需要好行为吗？好行为是后来的事，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必须带着你的罪就近基督，而不是带着你的好行为。带着你的罪来，他会将罪除去，然后给你好行为。你相信他之后，你信心的果效必然会有善行。但是如果你以为信心就是善行的果效，那你就错了。因为我们是在信心中生活。考伯称之为令灵魂苏醒的话语。在信心中生活，这就是福音的总纲和实质。你们有人会说，这不是福音吗？有一天我会问你福音是什么。这不正是怀特菲尔德所宣讲的教义吗？路德宣扬了什么理论震撼了梵蒂冈呢？除了因信称义这唯一一个教义，奥古斯丁和克里索斯托还能宣扬什么呢？保罗写了什么呢？请你翻阅他的书信。我们救主的话被记录下来，他又说了什么呢？你们要去教导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他命令门徒教导全地什么呢？他们要教导的也正是我一直在重复的这句话，也是他最后的使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人必被定罪。但你又问， 我怎么能相信基督为我而死呢？他说他为罪人而死，那你承认自己是罪人吗？我所说的并不是你们许多人使用的恭维话，你们回答说，是的，我是罪人。但当我坐下再问你们，你违反诫命了吗？你就会说，我没有。你做错事了吗？若你从来没有做错什么事，那么你们还是罪人吗？我无法向这种罪人传道。我要呼召的罪人是受基督邀请来的，那些真实的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那些知道自己有罪是卑鄙和失落的人。如果你真知道自己是罪人，那么基督的确是为你死了。记住路德那一句引人注目的名言，路德说，撒旦曾经来找他说，马丁路德，你迷失了，因为你是一个罪人。我会对他说，撒旦啊，我感谢你说我是一个罪人，因为你称我为罪人。我告诉你，基督为罪人死。如果马丁路德是一个罪人，那么基督为他死了。你们听得懂吗？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权柄，我乃是靠着神的权柄。你现在可以喜乐地离开了，即使你是罪魁，但是只要你相信，你就必得救。耶稣，你的宝血和公义是我的荣美，我华丽的衣装。在火焰充满的世界中，我喜乐地抬起头。在那伟大的日子里，我将勇敢地站起来。因为谁能对我负责？因为你的宝血，我完全脱离了因罪而来的巨大诅咒和耻辱。可怜的灵魂啊，唱这首歌吧，这是天堂之歌。愿主圣灵借着这些简单的真理来拯救你们的灵魂。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显明的爱》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